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想就是路德后来就成为，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对不对？他没有想到最后这个事情成为真的，他只是因为爱拿俄米，他说了这句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事实上他到了你的国，他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对他一点都不友善哦，包括拿俄米家里那个至近的亲属一直没有来帮他的忙哦，包括他发现你的国对我们这些外邦人可是够坏了。路德纯粹是因为爱拿俄米，就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好，后来真的是事实上严格的说，那时候以色列还没有国，有国是扫罗有君王以后。不但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路德是以色列的国母。当然他不是扫罗的母亲，但他是大卫的曾祖母了。他让以色列的那个君，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大卫的国度是从路德这边出来的，这很稀奇。当然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路德一样，但是我只是想到原来一个外人被如此的歧视，如此没有身份，现在我们不是外人了，你跟其他的圣徒是一个国家的人。当路德记里面后面很多以色列人也对拿俄米讲说，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利亚二人一样，然后愿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的家一样，有这个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我们就进到下面一个了。你们是跟圣徒同国，然后你们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一点我们中文的翻译又最棒了。我们中文翻译 country 或者翻译 state 叫国家。在五四运动以后，有人说不要加那个家字，中国人就被这个家族主义害死了。国 state 应该翻邦国或者就是国，不要加一个家字。就政治的观点来讲可能是对的哈。不要把一个国的领袖当做一个家长，但就政治的历史来讲，有的时候一个国的领袖也的确像家长一样，所以把 state 翻成国家而不是纯粹是邦国或者国可能也有道理。国跟家的关系起码在中国人的观点里面很密切，西方没有，西方美国就是国，没有国家，没有家的那个观念在里面。我们中国人有那个家的观念，那在教会在神的家里有这样的观念，我们跟圣徒是同国，但国一个国非常的大，我们不但是一个国，而且我们是一个家，而且是神家里面的人，是一个 house， 是一个 family， 是一个血统，而且是很近的。同样我们刚刚在路德记里看到了，那个不仅是他成为以色列的国母，而且他是这个家里面比亲生的儿女还更好，比儿子还更好的一个人，那就是一个理由嘛，就是他有上帝的爱，不管是上帝对他爱，或者是他因着上帝的爱而对其他的人的爱。那在这里我们放到这边，那就是谁呢？那耶稣基督使我们从一个外邦人进入成为一个家里的一份子。原来完全不是，各位我也不晓得哈，你的婚姻幸福不幸福，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观念，女孩子出嫁就嫁到另外一个人的家里，我看通常都不大幸福，所以起码讲到跟公婆的关系不会那么好。当然在圣经里面也不应该跟公婆住在一起哈，但是我们从外邦人进入神的家里的时候，应该有路德的那种经验，是一个丰富，是一个美好的经历，是跟这个家里亲爱的人很熟悉的，是神家里的人，这个家的家长是上帝哦。在加拉太书第六章 第十节，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是这样。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哈，在教会历史上也是，教会称为教会，可能算是比较晚的事情了。教会、教堂啊，或者是会堂，这些字都不完全是同义字。有些教会就根本没有教会两个字，譬如说基督之家、传爱之家，有很多的教会不再用教会两个字，而用家，当然也是合圣经的，我不是要争执这个事，是不是就是希望教会里面有家的那种温暖呢？问题是，今天家温暖吗？今天我看家庭真的是这个 family， 当然在讲基督之家、传爱之家的时候，他们也不是用 family， 大概就是用 household， the house of Lord。 但是如果我们中国人讲的应该是 family 啊，那今天的 family 我看也都是崩溃的。那美国的传统家庭的价值早就崩溃了，在我们中国也越来越崩溃了，亲子之间、夫妻之间关系越来越不好了。不过我们回到 上帝里面，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家里面，那个爱、那个真理、那个良善、那个互相帮助应该还是有的。我们也不会那么悲观，根本不应该悲观。包括在信友堂，还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方，我们相信这里讲的话是真实的，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在神家里的喜悦。那我们也不是没有看到在许多圣徒的家里很多的丑恶。我常常喜欢这样讲，什么基督化的家庭，在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基督化的家庭。你从亚当夏娃家庭算起，没有一个家庭，大卫的、亚伯拉罕的、摩西的，没有一个家庭是美好的，通通都有极大的丑恶。不过我们还是说，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的稀奇就是在这种丑恶和罪恶里面，我们还是能够经历上帝的爱。不要怪罪别人哈，我们甚至自己也不定自己的罪，我们希望我们多靠着主能够成为一家的人。这个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成为一个殿，被建联系的很紧密，这是对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而言，对这个世界而言，各位，我们可仍然是，而且越来越是外人和客旅。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开始，事实上 恐怕从亚伯开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包括在上帝应许给我们的地方，我们在做客。而且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我们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很多的神学家，我想主流的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句话，都不喜欢黑人林哥讲的这世界非我家。他们觉得这样的精神让基督徒没有好好关怀世界，没有好好关怀社会，失去了这个做盐做光的精神。我觉得刚好相反，圣经里让我们不以世界为家，专门以上帝为家，专门去仰望天上的家，我们才对世界没有眷恋和厌恶，我们才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的见证。我们承认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我们不想念所离开的家乡。我们离开的家乡是一个罪恶的，我们真正的家乡是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是上帝在万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的，就是上帝自己。我们羡慕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城也好，家也好，国也好，建筑物也好，都是要连于上帝的，而且都是有机的，逐渐逐渐成为一个主的圣殿的。然后如果讲家，十九节的家和国，那是在讲 personal relationship，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二十节二十一节又不是在讲人了，是 在讲 building， 是在讲一个建筑物了。就是保罗用的很活哈，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教会的根基我们通常马上想到就是耶稣基督，尤其我们基督教 Protestant 不过在这里也讲到说，教会的根基呢是使徒和先知，这根基是基础，其实对我们来讲这也可能意义不是很重要，我们只说根基要很稳定稳固才行。那么根基如果是指耶稣基督，当然是指耶稣基督这个 person 和他的工作和他的话。一个教会必须既建立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上面，必须建立在顺服相信基督的工作上面，这个叫做建立在基督的根基上，不可以有其他的。我们不可以把摩门经或者其他东西跟圣经跟耶稣基督等量齐观，基础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话，就是耶稣基督。那如果还有一个根基的话，就是遵行上帝的话，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讲到，凡听见我这话就遵行的，就像把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那里磐石不是指耶稣基督，那里磐石就指我们遵行上帝的话。我们很少想到教会的基础是使徒和先知，那我们基督徒不相信还有使徒了，还有建立教会的使徒了，在聚会所啊，或者是天主教还相信有使徒，那使徒就是教宗或者就是领袖，我想这个争执不是很多。我们知道基督教解释一个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只有一个意义，就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因为使徒和先知基本上我们基督教解释就是传讲上帝话的人。那也许我们可以稍稍说一下，不只是传讲，不应该只是传讲上帝的话，是也应该活出上帝的话，这样教会才有一个稳当的基础。然后基督耶稣是什么呢？是房角石。房角石是跟根基啊可能有很大的不一样，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解经家把这个讲得很好的，因为这跟建筑有关系。房角石有人说是建筑物的最后一块石头，把整个房子连在一起的，那个是怎么样一个建筑法我也不懂哈。那不管耶稣曾经被说成是根基，耶稣也被说成是房角石，这里的房角石呢是说能够把整个的房屋靠它联络的合适。有一个建筑物非常棒非常美哈，你们也可以看一看，就在美国的圣路易哈，有个拱门，有个 arch，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那照片没有，非常漂亮。那 arch 就是用不锈钢一块一块的这样在两边这样搭搭搭搭搭搭搭起来，最后中间一块放上去呢，我想就让从力学来讲就让这两边呢没有垮下来，重量都刚好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那个可以说就是一个房角石，就是这样一直搭搭到最后中间那一块，那么就让它非常的稳固也很美丽的有这么一个建筑物哈。也就是好像那块石头呢不仅是一个基础，那个石头呢好像也是用人体来讲像神经一样，就是把整个的身体的各部分连在一起。如果耶稣基督是一个建筑物的话，那么或者建筑物的一部分的话，在这里没有讲它是根基，当然也是根基了，因为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其实也就是讲是上帝耶稣的话或者耶稣的作为。然后他做房角石呢，照下面二十一节就是房靠他，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我们并不是死板的建造一个房子，我们是要不断的在联络中建造，那这就是团契生活或者是小组的生活了。我们有圣灵，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耶稣基督叫我们在彼此同工的时候能够同心，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折磨了，就是教会的生活。各位用建筑物来形容，这是以弗所书，后面也有用身体来形容，那可能就更恰当，因为我们实在不太了解这个建筑物房角石是怎么样。总之我们可以知道，如果根基不稳房子会塌，房角石不恰当的话房子也会塌，联络的不好。我们今天需要继续不断的回到基督耶稣里面，使我们在联络的时候团契生活的时候产生摩擦嫌隙的时候可以挽回过来，使我们在联络的时候 因为爱而爱的不足而不足的时候，可以因着跟基督联络，就联络得更好。这一段十九到二十一节其实要跟前面连在一起。我们不仅是因着耶稣基督跟上帝和好，跟人和好，而且在继续的成长和建造的当中，我们继续需要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那里讲，就是用树啊，我们跟那个葡萄树的枝子跟树连在一起。不过这里讲到的是我们彼此的关系，而不只是说跟上帝的关系哈。靠着耶稣基督才能联络的合适，所以夫妻的关系要好，要跟上基督的关系好，朋友的关系好，要跟基督关系好。你出跟人际关系出了问题，都是你跟基督关系先出了问题，把它修好，你才能够跟其他人修好，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想这个渐渐没有停止的一天，只有一个圣殿，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身体。当福音不断的广传，信徒不断的加入的时候，这个圣殿就越来越完全。一方面已经完全了，因为耶稣的身体就是圣殿，耶稣已经完全了一切的救恩。一方面又是渐渐的，因为还有人还该得救的还没有得救，还有迷羊没有找回来，还有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建筑的过程中，有要被雕塑的、削减的，或者要补足的，那都是渐渐越来越像主的圣殿。那我们这个圣殿是不是越来越像主的圣殿，还是越来越像个庙，还是越来越像一个丑恶的建筑物呢？是不是不断的我们不分彼此的，不分你是不说你是外人和客旅的，而是成为一个美轮美奂的殿。二十二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靠着他，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继续被建造，成为神居住的地方，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地方，神借着耶稣基督居住的地方。好，这里我们又要再讲一下神住在哪里了。原来各位，我们在讲到国的话，再讲到家的话，那当然不是一个人住在那里。一个国有很多人住，一个家有少数人住，但是国也好，家也好，总有人住在那里。可是圣殿是谁住的呢？当然圣殿有这个管会堂的啊，有住在圣殿里面以利的这个儿子啊，或者以利啊，住在圣殿里面。不过圣殿基本上是给上帝住的，就跟庙是给神明住的一样。那神怎么会住在圣殿里面呢？当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早就讲过，天和天上天不足为我的居所，神怎么会住在人间的殿呢？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就是神喜欢跟人亲近，亲近到一个地步，不是跟人住在一个地方，而是就是住在人里面。神是这么喜欢，这也很妙啊。各位，你喜欢住在哪个地方呢？也许跟捷运近一点的地方，跟公园近一点的地方，在美国还要跟一个好的学区，台湾大概也差不多了哈。你要住一个理想的地方，你要孟母三迁，要住在一个最好的学区的地方。那神喜欢住在什么地方？那你说也是风景优美的地方吗？风景有什么地方比天堂更优美，他还要到人间来住吗？你喜欢住舒服的地方，上帝也喜欢住舒服的地方。上帝住的最舒服的人间最好的地方，就是上帝造的人，所以神喜欢住在人的身上。当然不是神住在人的身上，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只是说我们人啊，比那个什么大峡谷啊、纽西兰啊、西雅图啊，这些都是 most livable city， 都是住的最舒服的地方，景色最好的地方。神不喜欢住在那些地方，象征性的说法，神喜欢住在人的身上，住在他所造的最美的就是人身上。很可惜，我们人没有让上帝住，我们离弃了上帝，我们给鬼住了。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飘来飘去，没有地方可以住，就带了七个更坏的鬼住到人里面去了。那我们人应该给上帝住的，结果给鬼住；我们人应该服侍妻子，应该服侍丈夫的，结果服侍这些外人。就是神实在很喜欢住在人这里，但人离开了上帝。 那么神后来就再拣选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要住在以色列当中。这个你在民数记里就看到神跟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住在帐篷里面跟他们住在一起，后来就住在锡安，住在耶路撒冷。当圣殿盖成了以后，甚至还没有盖成的时候，神就搬到那个锡安，跟大卫做邻居了。那么当所罗门把殿建好了以后，就神好像就住在那里。当然这都是象征性的说法，但事实上各位，神如果住在一个最干净最好的地方，如果你的丈夫给你买了一个豪宅最好的地方，跟我们这个礼拜天讲的一样，如果这最豪华的地方他发现，或者你发现你跟你丈夫睡的床上有另外一个女人，你还要住那个地方吗？你就离开了，对不对？上帝因为我们的偶像这么多，后来就离开了。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重新回到人间。当然我再说，神无所不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只是形容的说法，我们喜欢把教会并不是信友堂这个建筑物，教会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这里。如果要住在这里，我们就希望要圣洁良善，你的家要很干净。干净不是一尘不染，干净是你跟上帝的床上不可以再有一个偶像，你要尽心尽心尽力专心的爱他，这个才叫他能够住在这里。如果你要尽心尽力专心的爱他，那你也需要彼此相爱。我跟我太太，如果我们的孩子天天打架吵架，但是他们成绩都拿第一名，我们还是不高兴，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也常常讲到的，约翰一书也常常讲到的，我们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当中。叫父母最高兴的是儿女彼此相爱，如果儿女相咬相吞怎么好呢？我们是神住在我们当中的地方，所以对上帝要有爱，彼此要相爱。不爱上帝爱偶像，上帝不在我们当中，彼此不相爱争吵相咬相吞，上帝也不喜欢在我们当中了。保罗在这里讲到教会，讲得非常的丰富。我们一同被建造，一同靠着耶稣被建造。我们这个被建造的时候，各位也要记得，被建造的时候要拿金银宝石来建造，要用好的材料来建造。建造的根基要好，那是马太福音第七章，就听见主的话要去行。建造的材料要好，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枣木禾秸。那么金银宝石，我想应该讲的也是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圣灵，而不是人间这些有血气物质的东西，靠着人来做的东西。完全出于上帝的话，上帝的十字架，上帝的圣灵，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得好，在教会里才能变建造得更好。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